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要聊一聊最近日本债市的巨震对全球市场带来的影响，以及国际投资者都在做些什么。
听起来就很有看点，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咱们今天就先从一个具体的案例说起吧，就这个布伦丹·墨菲，他在日本国债上面的这个投资策略为什么会失败？
他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日本国债被猛烈抛售的时候，他进去了。然后他买的是这个30年期的日本国债，当时这个收益率已经接近历史高位了。他还搭配了这个外汇衍生品去赚取这个美日的利差。他计算下来，他觉得好像可以有年化7%的回报。
听起来像是精心设计的一个策略啊。
对啊，
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问题就出在他这个通胀和央行的政策上面没有按照他这个剧本走，就是今年。通胀一直下不来，然后长期债券的价格就一直被打压，更关键的是日本央行一直都没有加息，就在刚刚这个30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又突破了 3.2%， 它的这个收益基本上就被抹杀掉了，甚至还有损失。
就是说日本的这个债市的波动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全球市场的连锁反应？
因为日本的这个债券市场是全球第三大的债券市场，它的这个规模仅次于美中，然后呢，今年以来就是这个长期收益率的快速上升，已经多次引发了全球债市的大幅波动。再加上日本央行取消了这个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之后，相当于全球利率的一个锚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就进一步的增加了固定收益市场的这种不确定性。
就是说最近日本债市的波动这么剧烈，那它背后的原因到底都有哪些呢？
其实就是今年前7个月海外的基金经理是疯狂的涌入日本的长期国债的，他们一共投入了9.3万亿日元，但是呢现在就是这个债券的价格是不断的下跌，已经跌到了一个历史的低位，然后日本央行呢又迟迟不加息，而且还在逐步的减少自己的国债的购买量，相当于就是把这个市场的支撑给慢慢的抽走了，再加上就是参议院选举之后，大家对于这个财政刺激的预期又起来了，所以大家就会担心国债的供给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就是投资者就会比较恐慌。
就是说国际投资者现在他们怎么看日本的这个债券市场呢？
很多大的机构投资者，像因赛投资，还有法巴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先锋集团，他们都是曾经非常看好日本的债券，并且是下了重注的。但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些老牌的投资机构开始在说，这可能是一个价值陷阱。
价值陷阱，对，就是听起来就会让投资者非常的纠结。
没错，而且就是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我们也看到就是海外的资金的流入也在明显的放缓。比如说今年7月份。外国投资者的净买入额只有4795亿日元，是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然后再加上就是交易员们对于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也是非常的保守，他们甚至预计可能要到2026年年初才会有一次幅度非常小的加息，所以就是整个市场的这种观望的气氛就更加浓厚了。
就是说日本的债市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都有哪些呢？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的人口老龄化。老龄化之后呢，就是这个寿险公司他们对于这种超长期国债的需求就大幅的下降，因为他们要匹配他们的负债嘛。然后今年我们也看到就是保险公司已经成为了这个超长期国债的净卖方，包括这个信托银行，他们的这种买入的量也比过去5年的平均水平要低了34%。
哎，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啊，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债市。
没错，然后再加上就是全球的这种债券的抛售潮，也让日本的债市受到了波及。就是投资者在高通胀和财政压力的情况下，他们重新在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包括这个先锋集团的这个全球利率主管，他也提到就是日本的这种长期国债还面临着这个全球的久期溢价上升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就是它的这种吸引力也在下降。
那就是说日本的债市现在有没有什么积极的信号呢，让这些多头们还能够坚持？
其实就是日本政府已经在上个月开始减少了长期国债的发行，那这样的话就会缓解这种供需的不平衡，然后包括也有一些资金已经开始在抄底了，比如说韩国投资证券，他们就计划在下个月就买入这种没有对冲汇率风险的日本的长期国债， 包括这个 Insight 投资的这个基金经理，他也依然还是非常乐观的认为日本央行可能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他也认为这个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可能会回落到 2.75%，那这样的话就会给投资者带来超过 10% 的总回报。
OK， 今天我们聊了日本债市的震荡，从国际投资者的大胆的压注到最后可能是价值陷阱的争议，然后再到日本央行的政策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市场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复杂也非常的吸引人。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